好，大家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与 Wonderwise 的节目。那么本期呢，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误译或者是差译，就是质量比较差的翻译吧，或者是误译，这个到时候我们 L 老师会讲。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又请到了语言，就是学语言的人第一期的 L 老师。然后呢，因为他是做这个方面的教学工作，同时也有相关的研究经验，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很多的内容。那我们这一期呢，就先欢迎一下，或者 L 老师再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吧。
Hello， 各位大家好。
啊，这个 L 老师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第一期的嘉宾。然后呢，我们这一期，其实我一开始想把这个讲成误译，但是 L 老师说我这个不叫误译，叫他也没说上叫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叫差异吧。总之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概念，就是批判性思维，可能大家也都听过。那这个中文的词对应的英文是 critical thinking， 其实是翻译过来的，但是呢这个翻译并不对，所以我觉得它是错误的。但是呢这个有点复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词啊。我们先看这个词的西文，就是它的 critical 这个词。那这个词呢，我长话短说吧，它就是有一个词源。那这个词源呢，它从16世纪的这个就是小心谨慎，或者就是愿意挑别人的错，慢慢发展到了一系列，有了一系列的意思，就是还有什么怀疑啊、判断啊，还有这个 having the knowledgeability or discernment to pass judgment， 就是有这种能够辨别的知识和能力，总之呢，他就是从一开始的去给别人挑错，慢慢的就有了这个，就是辨别别人的对错的能力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呢，这个西文词它又有一种什么呢？尤其是学术词，就是在学者在造这个新的词的时候呢，他会用词根，然后呢，这个 critical 它的词根其实是古希腊语的这个 krinein。krinein， 那这个古希腊词根的意思就是分开或者是分辨，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词，就是这个词里边这个字 critical 的意思。然后我们来再看这个词，那这个词本身呢，根据维基百科，这个链接我会放在 show notes 里，总之它的中文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分析事实，形成判断，然后用理性审慎无偏见的分析，然后去分析这个词或者这个人说的话。然后呢这个分析又是自己主导的，自我监察的，而且是自我纠正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中文理解的这种批判的意思，而是有一种就是明辨是非审慎思考的意思。我刚才说有点多啊，那下面我想说一下这个中文字。那 L 老师觉得我刚才说的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啊，然后你去说啊。
中文，然后我下边说一下中文字，就是这个批判。那这个中文的批判呢，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词典，叫古今异义比较词典，异义就是差异的异，就是古今这个词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根据这个词典呢，我们会发现，就是今天这个批判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行进行系统的分析、评论、批驳、否定，这个还是比较对应的。但是第二点，它第二个意思它是批评，其实呢这两个意思还都是批评的意思。然后我们来看古代的意思，就是古代意思第一点，批示判断，批示判决。然后有一个司马光的进城。上官军奏起上书，省折子还是渣子，一个木一个那个，这里边有一个句话叫所有都省长城文字，并只为左右城一面批判指挥施行。所以这里边的批判呢，就是这个判决的意思。然后古代意思第二个指的是评论 评断。然后那个出自牛本纪的少林寺西堂法和塔名里边有一句话叫评论先代是非，批判未了公案，所以这里边批判是指的这个判断评断。那这个词典有一个案，就是这个注释，他说这个批判一词古今都有评论的意思，但今亦侧重否定批判，古一二也就是批评这个意思为一般的评议，古一一多用于首批判案。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理解，如果我们不去看词典的话，我们直接去理解批判性思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词对应的是 critical thinking， 如果你只用中文去理解它，我觉得有很大可能大家会以为这个批判性思维主要指的就是说别人说的这句话，你就是重点在于你要知道别人说的话不对，然后你要会反驳别人说的话，你会指摘别人说的话，就是可能会这么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中文的意思，其实它指的是说审慎去明辨是非，而不是说去抨击别人批评别人。然后呢，我这个准备的比较多啊，一会儿我想讲一下误译的这个或者这个差异的源流，就是怎么样把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翻译成为批判性思维的。对，我看 L 老师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还是说到刚才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我认为在这里不能叫一个错译呢，或者把这个一个词扣上一个错译的帽子可能是有点太大了。就是放在之前来说，比如说这个最一开始引入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如果是出现在早期，那确实批判这个词它有 critical 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去对一个事物去进行评价，对吧，它不一定是专门去挑刺儿去了。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把这个词的用的越来越窄，那只有这种批判批评这么一个所谓的含义。为什么说这个不属于误译呢？我说我这里有一些别的这种误译的例子，那我觉得这样才是更符合误译这么一个标准。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威拉凯瑟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Old Pioneer》啊，《拓荒者》，他最一开始的翻译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的贷款以6年为期，那么用这笔钱呢，我们可以买下林斯特伦姆家的一半地和克罗家的一半地，说不定还能把斯特鲁布尔的1/4地买过来，那这样呢我们就有1400多英亩的地。那原文呢说这个一半地，那原文呢叫做 a half section 然后那个1/4呢是 a quarter section。 那这里其实对于 section 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误译了，那他确实没有把这个 section 的意思真正的说出来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去字典里面找了这么一个含义，对吧，这一部分，对吧，那一部分呢可能就是这个一半地了。那其实我们去仔细去翻阅一些资料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 a section 在这个美国这个工地测量法里面和在这个宅地法案里面的 a section 代表的是640英亩，那么这样的一个 a half section 加上一个 a half section 再加上一个 a quarter section再加上他们自己拥有的地，所以这样才能得出来这个1400多英亩的地。所以说在这里它是一个误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把 critical thinking 翻译成这个批判性思维，那确实不能叫误译只能算是一种这个表述不清的翻译那我就补充这么多
对。所以如果按照这个 L 老师提到的这个概念的话，其实批判性思维因为还真算不上误译。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刚才我们也说了涉及到古今含义的区别。这个词的最早的这个来源，据我查到的资料是在19世纪一个人提出来的，那一会儿我会说他叫胡人元。他提出来的时候可能因为他这个当时他能够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以这个人肯定是有一定的文化的修养，那他用批判这个词你也不能说他不知道批判有什么意思。而且在当时我感觉批判可能还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所直观理解的这个意思，所以就导致，但是如果你沿用到今天，我们再用这个批判去说他错了， 可能跟这个翻译的人关系不大，就跟我们用的人关系比较大了。所以在这个用的层面，可以说还是误译。但如果说他当时翻译的有没有错误，这个我还说，觉得还不能这么说的这么绝对。然后下边我正好说一下这个误译的源流。根据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个叫做叶刘淑仪这个人，他好像是个香港的议员，然后他在这个，他写了一篇这个立法会文件，可能是跟那个立法会要说一下这个词儿有问题，然后这个标题叫 critical thinking 的翻译问题，然后他在这里边提到说 critical 翻译成批判，最早出自1935年胡人元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但当时批判有哲学相关的意涵，可能没有造成恶劣的错误理解。然后呢，他又说，这个香港教育局在2000年引入了美国学者 Edward Glasser 的 critical thinking 概念的时候，也使用了批判这两个字。但是当时在引介美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理念，而且批判当时在大众的定义里，可能主要指批驳、批评，他是站在这个香港的视角去说的这个事儿，而且这个确实批判性思维肯定是跟教育关系比较大，所以可能导致这个错误的，就至少在2000年的时候引入的时候，它可能算一个这个误译吧，因为它没有改过来，所以从源流上来讲，它是这样的。这个我就是把刚才这个说了一下，这个西文和中文的这个字本身是什么意思，然后说了一下误译的源流，看 L 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说到批判这个词儿，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批评这个词。刚才这个博主呢也提到这个词，说它有一些哲学的概念。比如说，大家如果是学文学大类的话呢，会发现其实批评这个词，它也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批驳，对吧？对一个人去挑错，不是这样的含义，对吧？我们有学，假如学中国语言文学，会有文学批评，对吧？文学批评理论。那学外国语言文学呢，可能会碰到这个翻译，我们有翻译批评。其实更多的在这里这个批评呢，更多的是鉴赏啊这么一层含义。所以说呢，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批评和批判这个词，它确实有不同的理解。那可能在这个学术这方面来说呢，可能它的这个意思的面会更广一些啊。
哎，你说到这一点啊，我正好有一个问题。比方说，你这个，因为我一开始接触文学批评，我就会很诧异，就是我可能有点 get 到，我可能有点理解，说它是指的这个鉴赏，但是为什么要说文学批评呢？就是你可以英文说 criticism，但是因为 critical 它刚才说了这个，它有古希腊语词根，它有 crinin，但是如果你作为就是母语人士，英文的母语人士，你可能会理解。但是如果你作为中国人，还是要说成他是批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那去查一查，我之前也去查过这个批评，它这个最早的这个含义，它其实也是一个对，就我也是跟批判这个词一样，是把它用窄了。批评它最一开始的含义其实跟批判差不多。
哦，批评是吧？
啊，
如果用古汉语去理解
对，
的话，其实它是两个字儿，对
对，
吧？
是没问题，对，批评
因为
嘛。
我们经常是小时候学，就是正好这一个词其实是
对，你受到老师
两
批
个
评
字儿
了，
的
对
意
吧？
思。
就是你去挨骂去了，对吧？啊，
对对
批
对，
评嘛，啊，
我记得这古汉语里边，我们小时候学了很多这种，就看似是中文就是这个时代的词，但是其实它是两个字儿，儿女对
对
吧？儿女是
对，
吧？
是就是这样的，
儿
因
女
为
是
就
什么
是
意思
在
来
古
着？
代的时候，一个字儿就是一个词，一个字儿就是代
啊，
表
对
这么
对
一个
对。
意思嘛，对不对？那到现如今呢，可能这个词慢慢就用窄了，我们说的用窄。
对，我觉得跟这有关系。所以批评，如果这么讲的话，批评确实是，就是赏，鉴赏。
叫批评、批判嘛，这个判有个判断的这个概念在里面。
哎，还真是很有意思。你像，就是合着这个词儿，它没有所打引号的进化，或者没有跟时代潮流发生变化，它还是我们还是用在这个古，就是很，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一大段的当代的这个现代中文里边加了两个古汉语字儿，
对，就
但是看着又不像古汉语字儿。
对，就是。我们当时我们高中去学这个文言文的时候，对吧，都会提到，就是一个字儿，它就代表一个意思。 就是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词组的，
对对对，
那只不过就我们把它做成今天这个词组的之后，可能会只取了一方面的含义，可能就舍掉了另一方面的含义嘛。
嗯，批判其实批判也是嘛、
啊，
因为刚才说了古文里面词典里啊，批和判嘛。OK， 但是就是当然我们这期节目可能探讨不了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今天这个含义里边，批判就成了批斗了，或者是评价，或者是说白了就骂别人。
是不是从那个我感觉跟这个有点像，我每次提到批判，我就能想到这个一种文学流派，对吧？叫批现，对吧？批判现实主义。那是不是从那儿出来的呢、
啊、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那
把批判现实主义，这个批判应该不是那个批判吧、
对对对，所以说
批和判
从那儿 给人的一种理解就是挑刺儿嘛。
英文母语人士看这个词儿的时候不会有我们的困惑是吧？
这个还真不知道
这还真不知道，如果这听众里边有英文母语人士可以给我们留言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其实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我的重点呢可能还不在批判这上面，其实我想说的是就关于语言语词的这个含义，比方说啊误译或者这种诧异，或者是说对于这个词不去深究它，就是去直接拿来用，然后从而导致你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困惑和影响。嗯，比方说教学层面啊，因为这个 L 老师是教学嘛，正好准备了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其实会导致这个学生以中文为本去学习外语，就遮蔽了学生对语言来源的探究。就这个我再解释一下，就是说比方说如果你让学生直接去，我们中国人也愿意去背词典或者背词汇书，如果你直接去背，就说 critical 批判 critical 批判，而你对于批判的了解我觉得大概率是批评嘛，对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以后学生每次听到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它关联的不是那个词根，不是希腊语词跟 cranian 去分辨审慎，而是说批评，就是挑别人的刺儿，挑别人的错，那这其实就阻碍了他对这个英文，因为他学的是英文，但是他又没有以英文去学英文，而是还是以中文去学。
对，现在其实现在这些我们在这个英语专业这边教学来说呢，其实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改变。我们要求学生不光要看一个词典里边的所谓的汉语解释啊，更要去看他的英文解释。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很弱化这个汉语的解释。就我们要求你去查一个词，先读英文，先读英文释义，然后在这个再去参考汉语，包括在翻译中也是这样的。我们做翻译不能拿一本字典去做翻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只拿着字典上的中文释义去做翻译，因为我们知道字典对于一本字典来说，它只有释义的义务，它不具有翻译的职能。我们只能根据字典它给的一个英文释义，我们再根据语境去选一个合适的词。
释义啊，我知道你说的释是解释的释是吧？
对，当然。
哎，我听成了释就是尝试的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释义
啊，释义，
是不是也能理解成释义啊？
也可以理解为释，对，就是尝试是吧？尝试去做这个翻译。那释我说的释义就是解释的释，
对，
就是只能解释这个含义，它不具有翻译的这个义务。所以说字典是
这么一个工具，你像你这还是站在高校的这个高度，我觉得很难。你说让中学、小学生
去、当然
很难
啊，当然，
当然这个教学层面。然后我再这个拔高一下啊，我抽象一下，就是审美层面，就是这个审美我也不想解释了，可能大家我觉得听多了可能会理解吧，就是。如果对于语言分辨能力不足的人，他去听那个就批判性思维，然后他觉得哎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儿，对吧？因为它是这个国外学者研究出来的一个词儿，对吧？我觉得既然是国外学者研究出来，他肯定很有说服力啊，批判性思维。然后他理解的时候他又用的是这个中文的这个批评去理解的话，就会导致他对于这个事儿这个概念就不可逆的一种错误理解，就导致更大的影响。就是说你看微信群啊，或者是这个网上论坛或者微博，你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在 言辞激烈在骂人呀，或者说你这个人马上就说，就是人家刚说了一个什么论断，马上就跳出来说人家不对。就我觉得可能你要是问他为什么，他如果知道这个批判性思维，他甚至会拿把这个词儿拿出来作为武器，对吧？说哎，你看我这叫批判性思维，对吧？他说的不对，我要想他虽然怎么怎么样，这个人是明星，但是他也是人啊，他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我动用这个批判性思维的这个理念工具，我去骂他怎么了呀？我觉得是对的呀。他真的有可能会拿这个东西去当成一个免死金牌，或者拿当成一个很这神器一样去用它，就会导致某种不可逆的对自己的一种影响。
对对，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我还是拿让我从我的专业方面来说的话呢，我还会谈一谈翻译的这种引进。就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国内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呢，现在也在非常非常稳步的在往前走，对吧？但是我们一般啊会一开始信奉一开始学的那套是西方的翻译理论，而西方的翻译理论在引进来的时候呢，对吧，它有的一些理论它可能在一开始引进的时候就是有错误的。就比如说图里的翻译理论，它叫有一般有一句话我忘了怎么说的，叫做 a translation is blah blah blah。 这里的 a translation 在这里指的是译文而不是翻译，所以说但是我们一开始引进的时候呢会把这个 a translation 翻译成翻译，所以说在这个图里这个翻译就是翻译规范理论引进来之后呢，会发现就是从因为一开始就是错的，所以说导致之后对于图里翻译理论的研究都是方向性有一些偏差，这是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还好，因为你像研究这些的其实都是学者，他起码知道他这个原文，所以他还有改正的，就是
对
他可以修过来的空间。
至少如果说
机会，
对有一些比较负责任的学者，他会研究他的原文，他原文是怎么说的，对吧？这可能这个比在生活中的这个影响可能会要小很多哈。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过，反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批判性思维，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他说批判性思维的时候，他指的就是批评别人，就是他会批评别人，然后他会说这是批判性思维。
我接触到的这个情况呢，不是说把批判性思维理解成去批评别人，我接触的都不是这样的。我接触的这个批判性思维都是把事物一分为二的看，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错的观点，因为批判性思维就不是说一个事物就是一分为二的看，它是、
不是辩证法，
对，它是有这、
辩证法也不是这个吧，
对，它这个批判性思维它基础含义是什么，就是有这么一个观点，我可以有充足的事实理由去证明他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并不是把这个观点一分为二来看。所以说，
对对对，
并不是
这个补充的，
对、并不是中庸的思想，而是我能找到一些这个支持我的论点的一些论据，对不对？去支撑这样的一个观点，能证明它是错的或者对的。
对，你这个补充的非常好，这个确实是，就是二元论是也是不对的，而且这个确实也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二元论跟这个批判它错误理解它有没有关系啊？批判性思维还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个二元论确实是不论英语这个母语人士还是中文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个共性问题。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能接触到他们对于就是学生们对于批判性思维的最一开始的理解可能就理解成了这种把一个事物一分为二的看，所谓的辩证法，所谓的我们中国这边的传统思想就是中庸嘛，中庸之道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就真正的去引入西方的那套理论的话呢，批判性思维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行，然后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下边想说一下这个物意，刚才我们说了物意的影响，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我们延展来开来看这个东西，就是说物意我们把它延展成什么呢，延展成错误的或者是不假思索的去用一个词儿。我们来看这个想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啊？比方说，从我的视角出发，我先铺垫一下，然后我再给大家举例子。就是说， 因为我最近前一阵一直听这个，不是前一阵，我好几年了听翻转电台，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听。然后这个翻转电台最近在前一阵啊，在讲这个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然后我就不细说了，我就说一下这个维特根斯坦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在这个他的一本书叫《哲学研究》的第十二页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想象。就是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我觉得这个说特别好，就是他其实维特根斯坦是这个意思啊，他本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全部都是命令和同意，或者命令和接受命令的这样一个语言体系，就除了这些词儿没有别的词儿，就下指令和接受指令，你可以想象一种这样的一个语言体系。没有心灵，什么没有灯，没有什么瓶子，就是都只有这种语言。如果只有这些语言的话，那这是就算一种生活形式，对吧？你也可以想象只有只有什么花草树木的这样一种语言，就除了这些没有别的语言，对吧？这也是对应一种生活形式。就其实他是为了论证他的一个就是语言哲学的一个观点去说的这样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美啊，因为这句话完全可以符合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主要讲的东西，就是想象一种生活语，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然后我再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哲学研究。这个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边有一些概念，比方说有语言游戏。他说的这个语言游戏就是说什么呢？说他就是说语言是要用的，就是语言要和你这个语用是结合在一起的。比方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水，这个 water， 或者是，当然我们现在如果你干说水的话，大家当然想的是喝的那个水，矿泉水，对吧？那你也可以完全想象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什么呢？比方说我是一个老板啊，你是我的秘书，我就跟你说了个水，那其实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你给我端杯水去，或者来了一个客人，对吧？客人在这儿呢，我跟你说水，那肯定不是给我水，是给我们俩端水，对吧？你可以再去推，我就不说这个例子了。就大家可以想象任何别的情境，就在不同的情境下，语言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他这个指的就是语言游戏，这语言游戏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行动和语言或者语用和语言结合在一起叫语言游戏。当然，他还有一些别的理念，比方说私有语言。就是你可以自己构造一个语言，因为我们说语言是 arbitrary 的，这个学语言学的东西都知道，对吧？就是任意性的。比方说我可以把水叫做水，我可以把水叫做 run， 我可以把水叫做 woo， 我可以把水叫做 l， 我可以把水叫做 l 老师，对吧？就在我这儿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就叫 l 老师，我就知道它是水。就是语言是有一定的任意性的，就是私有语言。然后还有哲学病，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其实你是去查一下他的 wiki 就可以这个查出来他的意思，就是他这些概念。我说的有点多，然后看 L 老师有没有补充的吧。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要说的。
既然我们说了维特根斯坦，对吧？我们是以他作为一个铺垫，就是说我们要考察这个语言背后它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背后代表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网络讨论中经常会看到人们用这样一些词啊，比方说逆天、炸裂、小哥哥、小姐姐、网红。我觉得尤其是网红啊，最近我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那个人说什么呢？说这个地方这个城市还没有网红店，我们要多弄一些网红店，对吧？你们这些创业的人怎么还不弄网红店呢？这个地方没有这个，有这个需求，但是没有这些东西呢还。然后我们也会说什么网红这个网红那个，对吧？网红笔记本，网红冰棍，网红饭店，网红麦克风，网红播客，对吧？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反正对我来讲，我就会我肯定是不会直接把这两个字拿来用的。我当然知道它的语用是什么，就是它的语用是说这个东西很 popular， 很流行，对吧？但是大家为什么要用网红这个词儿而不用流行呢？
这个我倒是 有一种观点，就是比如说他，我们单说这个词儿，说为什么是网红啊？他一个最，比如说一个网红店，一个网红笔记本，啊，网红某某产品，他首先，他是借助互联网流行起来的，
啊，
或通过各种自媒体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它是通过网络流行起来的，那我们就可以叫做网红什么什么。比如说，当时一点点，对吧？一点点，它可能只在某一个地区，就是它最一开始那个地区流行。那好，那通过互联网呢，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那它就是一家网红店。
就是说，通过网上流行传播起来，然后大家在网上讨论的时候，就叫网红店，或者网红什么。
对，就这样的话，一开始我们说的网红可能是比如说就指某一个人，对吧？比如网红，哎，他是个网红，然后呢可能还带有点稍微这种贬义色彩，但是呢，对吧，一开始嘛，对不对？然后我理解就是有点贬义色彩啊。然后呢，但是你现在我们来看，比如说网红手机啊，网红笔记本，网红产品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来看他是个网红，好像这种贬义色彩越来越淡了。
嗯，网红脸。
对啊，但是那它就是什么，就是借助互联网流行起来的某种东西，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叫做网红什么什么什么。
对，所以这个我不是说不能用啊，就我就怕这种现象，就是说你随便写一个文章，对吧，你做一个 PPT， 尤其是这个大同学们做什么 PPT 展示的时候，就来一个，就是感觉不用网红这个词儿，觉得不够流行，不够强烈。就是你觉得流行这个词儿已经不足以形容这个东西很流行了，然后你就要用网红来修饰这个词，说这个东西很网红，然后就显得这个很活泼，然后大家都爱听。我是觉得你如果想这么用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词的语用可能不是你，就是不是那种偏学术或者不是比较严肃的一个词儿。但我觉得真的有的人会就是不假思索的用那个词儿，我觉得是不好啊。
对，就是这还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大家用一个词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表达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哎，对对对对，
放这个词，对吧？到底放在这儿合不合适，可不可以表达你的概念？
对，
如果可以完美表达，那你为什么不用呢？如果不能表达，就不要用了。
对对对，其实我们套用那个村上春树的那本书，就是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其实我们就可以说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when we？When we are saying this word， 对吧？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自己清不清楚，对吧？我是觉得是这样，因为做翻译的人，其实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做翻译，你要怎么样把它翻译好？你首先要理解这个文本，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文本？有的时候呢，你还得要比作者还要理解他这个文本，你甚至这个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呢，你都要替他把这个东西说出来，这才叫好的翻译。所以可能是我们的职业病，就有的时候会逼着自己去想他什么意思。我觉得有可能会有的听众不太理解，说你俩这是说啥呢？网红不就网红吗？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谁也不会说在写论文的时候用网红这两个字儿。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我在延展来开来就说一下别的领域吧，这样可能会各位更这个更清楚一些。比方说商业领域，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很多人，尤其是在做宣讲呀，或者在做演讲的时候，说这个我们要有什么方法论啊，我们要优化还好，我们要为这个东西赋能，我们要赋能这个人群，我们要什么有什么布局，我们要有格局要大，对吧？现在有一个梗叫格局打开，是吧？格局小了，格局大了。那当然说着玩的时候，大家其实也不太在意你是什么意思，对吧？你只要是说你是属于一个黑话，对吧？这些也叫黑话。你只要是一个黑话，感觉这个啊，大家都我们都是一个圈子里。首先，你用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圈子里的人。然后你他这个词儿有搞笑的意思，我们要笑哈哈一笑就完了。但是呢，我觉得确实有的人他会用格局这个字这个词儿去说别的事儿，其实去说很多的事儿。而这个时候呢，他不一定知道他在说什么。嗯，尤其是格局还有赋能。我觉得赋能啊真的是我觉得用烂了，还有方法论。
有时候这个赋能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能让人有一种让某个群体有这种能力去做一个什么事儿， 这个我有时候还能理解，但是我很不能理解直男
啊，对对对对对，
怎么就直男了？
直男
什么叫直男了？碰见一个什么事儿，你好直男、
啊？哎，对对对，你说这特别好，
就不知道这个直男是
啊，
直男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就直男
了？有的时候吧，这个直男像你说的举的这些例子，他完全就没有这个词本身的意思，他全是语用，就是这个词是个空壳，它就是一个，它这是个工具，它就是用来顶你的工具。或者他是一个不愿意说话，就 end of the talk， 我不跟你聊了，你这个直男，他只是一个话语终止符，一个句号，就他完全符号化了，他没有任何实际含义。然后你如果说你说什么我不是直男，他
也不能，应该不能说没有实际含义，只不过这个含义他用在这儿就很模糊。
他确实没有含义，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比如我跟一个女孩聊天，她不愿意跟我聊了，说那个直男你不懂。我说我不是直男，直男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我不符合这个意思。你可想而知，他会跟你
说直男还是
嗯，
对，直男还是有意思的嘛，只不过他放在这儿不合适，
就是他
就是放在这儿，他不知道、
对，
不知道在说这个什么意思，对吧？
就是他这么用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考虑这俩字儿什么意思。
哎，对，
他只是一个句号，嗯，所以。
可能理解为一个感叹词，
所以我觉得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它肯定会跟审美有关系，就是，哎，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就是你用这个吧，就代表着，说句不好听的，代表着一些懒惰，但是你开玩笑可以啊，但是如果你在哪儿都说这个，就代表着你有一定的懒惰，就是你只是为了实现那个功能，只是为了画一个句号。但你没有去想说你到底想说什么，就是你没有对自己想说的话负责，我不太能说清楚这个，我不知道 L 老师能不能理解。
这个当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肯定见过这样的例子，但是我具体这个例子是什么我已经忘了它每一个步骤是怎么说的了，但是大家肯定会见过这个例子，比如说看到一个景色好美
啊，
对吧？有人会说啊、哦，真漂亮，对吧？好、
哦，好，
对吧？WC
对对对
真漂亮，对吧？然后有人会说啊，就有人再往上说啊，这个景色怎么样，怎么样？有人会说
美不胜收。
有人这时候呢，
巧夺天工。
对，有人就会出
鬼斧神
说出一首诗、对吧？说出一首诗，
啊、
落霞与孤、
对对对对对
孤鹜齐天，对吧？秋水共长天一色。哎，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可能大家觉得这有点掉书袋这种感觉哈，但是我们就是表达这种一层含义，就是。就是那让博主接着我的话说，
真不是掉书袋。我觉得大家但凡这听过歌什么的，你肯定有打动你的歌词儿。你觉得那些歌词儿很简单，对吧？大白话，尤其是中国这个 pop 流行音乐。但是你想想，尤其是这个你像这个李宗盛的词儿，你觉得都是大白话。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写不出来，我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我拼不上他那句话。比方说这个。这个跟我不知道，可能最后就是下几期会讲，就是这个局语啊，就这个李建清的这个不变的事，不是不变的事，是这个平凡故事啊，平凡故事里边这个李宗盛也写词儿，就说这无良的成用喧腾的夜与我局语，灯光摇曳如招魂的旗，这里边没有一个难字儿，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写不出来。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这个饭好吃香香疯了，然后你说这个景美啊，他说了个什么什么鬼斧神工，嗨，我也会说，我一查我就不知道知道了吗？我真觉得不是这么简单，就是如果你审美没有到那个地步，你可能看不见这些东西。
这个跟审美确实有关系，但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一是审美，二是这种经历。
对对。经历，
比如说当时听了一首歌，也是一首老歌，我也很喜欢听老歌，就是那个老歌的歌词写的是太棒了。听到一首歌，我忘了那个歌名叫什么了，但是第一句话就让人催泪啊，就是第一句话上，你听那首歌吗？叫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一朵什么什么的花啊，这首歌对吧？第一句一出来，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这个可能比刚才播主说那句歌词更简单，对吧？但是这个句话一出来，我的天，就会让人这个有不同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好多，尤其是大什么所谓的大人说的大道理，什么要对自己负责，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你真的觉得你懂了吗？我真的觉得你不，我都不懂。就是我有时候我做完这个事儿，或者我经历足够多的时候，我回过头去想，我说哦，原来这个什么，这个所谓大道理是这个意思。而刚才那个 L 老师说的那句那个歌词儿啊，真的不简单。我真的觉得不是所有人，你只要写歌都能写出来的。你想想那个我跟你去浪漫的土耳其，那是什么水平？你大家都听过这个吧？我想跟你去浪漫土耳其，再去法国和巴黎，这个我觉得是都能写出来，小学生也能写出来。但是你要说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写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多说，这个大家应该都能明白。就是你的审美啊，其实决定你用的这个词儿，而且也能决定你对这个词儿它的体察、它的考察，就是我觉得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说的这些这个悟意啊，或者是这个对于词的这个讲究考察，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的功课，就是你每一天都做一些这些锻炼，对吧？就跟你这个眼保健操是一样的，或者每天跑跑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你审美的一个途径，就很简单，而且我是觉得是这样。然后我想再说一个，就是心理学，我们最近听的也很多，就是尤其是那公众号 Know Yourself， 我当时觉得那公众号不好啊，就是他说巨婴啊，原生家庭啊，我感觉现在是个人他就开始说原生家庭，就是我甚至觉得他是不是真的理解什么叫原生家庭，或者他是不是真的觉得父母都是祸害，就是我这儿有毛病，我那儿有毛病，全赖我爹我妈，我爹我妈小时候没有给我足够的爱，导致我现在缺爱，我需要别人关心我，我孤独，我抑郁症，都赖我爸了，都赖我妈。
嗯，
就是
你这给直接给
现在有一对，就搞得吧，
对，
都就爹妈都是祸害。
不是，其实这个原生家庭，其实按照刚才博主这么说法，其实这么一个用慢慢用，就会有一种什么倾向，就是一说原生家庭，就好像扣帽子一样，是要表达这个概念吗？
对啊。
其实对吧，原生家庭它其实本身就是个中性词嘛，对吧？它不具有这个
但是你顺着这话说啊，我原先你我觉得你下一句就该说你爸你妈小时候对你怎么样了，
为什么呢？
大概率不是好事儿。
但是大概率是吧？
大概率不是好事儿，对不对？如果它是好事儿，你肯定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肯定是首先分析出来你心里有个问题疾病，然后他说这个心理咨询师会啊，你是原生家庭，然后你下一句肯定没好话。
那其实可能我咱俩都是学语言的啊，就是对这个语言会比较敏感一些。我并不认为就是说完原生家庭之后接一个不好的事儿会对原生家庭这个词儿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我就是这种语言的敏感性就让我这个就能识别出来，这个原生家庭它其实并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但确实我不知道别人啊，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啊。
对，但就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它这个词其实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它前后文是这个负面的意思。但其实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不是就原问题 meta question， 就是原生家庭吗？原生家庭什么意思？那如果你说原生家庭的话，谁还没个爹，谁还没个妈，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原生家庭？那这个原生家庭你要非造出来这么个概念，阻挡在你和你爸你妈之间作为一个障碍，看似是个障碍，然后一往那儿一放就简直浑然天成的是一个负面的词，然后浑然天成的就认为你就应该认为你爸你妈是对你做了不好的事儿。这个词本身创造出来在这放在这儿，它有任何的意义吗？对不对？我想说的是这个。
对，其实
如果原生家庭，
其实我理解啊，比如说这个原生家庭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想说啥，我觉得用你从小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就完了。
哎，对，
是
哎，对对对，
你说这个原生家庭确实这好像只是家庭的原因一样，对吧？
哎，对对对。对，所以你如果这么分析的话，原生家庭它不就相当于生造了一个词儿， 就是你跟你这杯水，我要喝它，我就拿起它喝呗。你非得给我加个瓣儿，你给我加个瓣儿不行，你还得给我加个棍儿，我得用那个棍儿挑着那个瓣儿去喝它。你说这个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儿，就是很简单那个关系，就是有爹有妈，有爹有妈，那可不就是原生家庭吗？
对，其实后来我又在想，就是想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一个情境哈，原生家庭。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啊，这个生下来一岁了，那父母离婚了，这个孩子呢比如说跟着他妈妈在这个一块儿生活，他妈妈又改嫁了，那他可能到了十大几岁之后出现心理问题了，那这个原生家庭算哪儿呢？
是啊，所以这个概念你要讲清楚再去说它。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要考察这个词。你发现其实我也是说着说着啊，就是刚才跟你说的时候我才慢慢想起来这个怎么去解释它。如果你不去想的话，我真的觉得你很有可能马上就去怪你父母了。
有吗？
你没有想说原生家庭是，但就是我是会啊，就是说你一提到原生家庭，我马上就会去想我小的时候哪些创伤，受了哪些创伤。比如说我爸打我，当然我爸没打过，比如说这个对我言辞激烈，对吧，没有关心过我用语言，那我就会想啊，原生家庭，就我马上会关联这些。但如果你说原生家庭是就是有个爹有个妈有个家庭，那你自然就不会这么想，你会去想就是你刚才说的啊，成长环境，对吧，你去细化到具体是哪儿，你再去讲明确一些，这个其实是会帮助你打开你的视野，否则你的视野都在你的、
家里边是吧，
这个
啊
对啊，对，还有巨婴就跟直男一样说只要这个人岁数大了，他只要是哪儿不顺你心，你就说他是巨婴，就 What exactly do you mean， 你什么意思，他巨婴，你说他是这个说话不痛快，不是说话这个不讲究，说话油腻，其实也是一个，什么叫油腻，
就我们说的那个 childish 是吗、
啊，
是我理解是这么一个含义、啊、
对，就是反正就是说你要是真的想解决问题，不是说我就给他搪塞过去，我这是做一个句号做一个逗号，你就得抛弃这两个词儿，甚至这两个词儿对你来说是一个阻碍，对于你确定这个问题的根源来源。
对，
我觉得这样可能说清楚了，因为 L 老师一开始我们俩在商量大纲的时候，他觉得我这个逻辑不清楚，你觉得现在我逻辑还有问题吗？
嗯，这么说是，但是你当时我只看你个大纲，你只给个例子，给个巨婴，我说这巨婴跟物意有什么关系，我就有点联想不到。
是，所以我觉得是可能这个大家说明白了，可能各位听众可能也能听得明白一些，嗯，因为如果我们两个都不明白的话，可能这个也讲不清楚。归根到底吧，就是说希望这个大家去考察自己生活中的遇到的一些词儿。就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啊，它真的不是说，
其实我们都，我觉得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是要说，就是大家要学会用语言用词，对吧，去精确的表达自己想说的什么东西，就不要再让别人去猜了，是这样的意思。
对，有的时候很多人吵架呀、啊、包括情侣啊，包括你跟父母吵架，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个词儿。嗯，其实我觉得双方各不叫退一步，各进一步，把这个词儿说清楚，其实都好说。
对，这也是我们，嗯，就是，比如说我也说到这个职业病又犯了，这个，就是在教学生的时候，不要光只教他们英文，对吧？应该教他们怎么说话，怎么能把自己表达的清楚一些。今天下午去，说实在的，去听了学生做的演讲，那确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提高的，就是有很多这个话呢没有说得很明白，或者说这个文不符题，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话说明白，让大家都懂，就是 the ability to inform others 啊，是这么一个概念，我感觉。
对，所以我们学这个语言的都会学什么 public speaking 啊，会学什么谈判，什么教这个辩论，可能不是必修吧，反正我觉得这些课可能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学语言的人嘛，你看学语言的人 舒克斯麦斯夸的话其实就是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学语言很难，我不知道，可能不太会注意这些东西。
嗯，我是不会注意到的。
也说不准，你也不一定能确定吧，反正我是觉得可能这个概率小一些。嗯，
对。
那我们来说一下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既然我们说这个误译啊或者诧异错译对我们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如何来逆转它，就是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帮助我们就提高自己的审美或者提高自己对语言的理解，减少我们生活中的困惑。既然 L 老师在这个做嘉宾，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高校教学方面，因为我觉得学生尤其是教育，因为我们坦白来讲啊，我不是说我们多神圣，我觉得广义的教育，其实播客就算广义的教育，你听播客或者你看视频其实都是在接受教育，就是不是说居高临下说我们要教育你，就是我听任何东西，我看书也是一种受教育的心态，我就觉得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教育还是很重要的。那对于这个高校老师来说啊，高校教学的话，你看姚老师有什么可以说的，就是怎么样帮助学生去，因为你刚才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让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更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把话讲清楚，对吧？这可能是一个办法。那还有没有别的？
因为还怎么说呢，其实我们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学翻译的。我就是在翻译教学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实际的这么一个方法吧。就比如说一位同学翻译完了啊，然后呢交给另一个人去盲审，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A 翻译完了一篇文章，那就把 A 就把自己的译文给到一个同学 B， 不让同学 B 去看原文，等这个 B 把 A 的译文读完之后，把这个原文拿给他，看看自己理解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理解的是一样的，那 OK 没有问题；如果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在一个细微的差别上、理解上都是有差异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没有说清楚。
叫 peer review 或者是类似，是吧？
对。当然了，平常也会在这个跟学生日常的交流当中呢，不止在课堂上啊，就在日常交流中也会就潜移默化的去引导学生。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课堂上讲，课堂上当然能说一句，但是更多的应该是在课下跟学生交流的时候去多去注意一些就好了。
我觉得你可以通过上课，因为他们学这个专业的，可以就是其实更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源，我觉得你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来自于翻译，而是说它来自于就是这个时代的，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时代，就是这是一个共性问题，就是是不是很多人他确实也不太会清楚地表达自己。对，所以就这个也很难办，就是说你怎么我知道我想说什么，可能就是说，就站在你这个翻译教师的这样一个角度，如果别人，就是说如果不是学生，他也想提高自己的这个能力，而或者说他想帮别人去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这可以怎么做？他肯定不能让别人做翻译，也行可能。他要是想学英语的话，如果他不想学英语，他怎么办？就是借鉴你的这个教学经验，能不能延展一下？
这个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个现在就我们说话普遍不清楚呢？我举一个简短的例子，就是说我有时候查资料，我查英文的可能还比较清楚，但是我经常查中文的，如果查到的那个来源是公众号或者什么百家号，我进去会发现一堆的表情包。
对，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表达自己想法，对吧？表达自己想法的这种方式，不只通过的是文字，不只通过的是语言，而有多种的方式。比如说表情包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比如说一些符号，那非语言符号啊，我是说非语言符号等等。这是一方面，就是有了这些渠道之后，大家可能对语言的这种掌控能力就会降低，这是一方面。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 大家变得不那么愿意去表达了，不愿意那么去说话了，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有一次在课上，哦，这是这个我在这个听别的老师说的，就前几天我们老师在办公室说的，就是他上了一堂选修课，这个他这个选修课嘛，这个同学这个书还没有买到，这个书还没有到手，然后呢，他就自己坐在一个桌子上，然后这个我们老师过去说，哎，没有书呢，这个学生摇摇头，啊，只摇摇头，摇头说，啊，那老师说。那你跟那个同学去坐一块儿吧，然后那个，然后你们俩一块儿看个书什么的。那个同学也没说话，摇摇头。他现在做了一个动作，我们老师就崩溃了，指了指黑板上的 PPT， 就指了指，意思是我看这个就可以了。就现在大家好像就是社恐一样的感觉啊，就是不愿意说话了。嗯，这个东西越不爱说，对吧？越不去用，你的语言能力当然是下降的，对吧？越用
是不是现在这个年轻人爱打字儿不爱说话？
哎，他爱打字儿也没问题啊，对吧？他连字儿都，比如说，我们就拿刚才的例子来说，那你说你为什么没有书啊？摇摇头，他都不能说老师我书还没有到，他连这句话都不愿意说。那比如说一块去讨论讨论呗，就比如说你跟另一个同学一块去看一本书，对吧？你遇到不会的还能讨论讨论，摇摇头，指着黑板，意思是我看上面就可以了，这个就很奇怪。
嗯，我斗胆猜测一下，可能跟我们目前的消费有关系。
我觉得我猜啊，是跟手机有关系，就是大家沉浸在手机里面，我天天刷一刷短视频，对吧？我看看什么东西，
我说的就这意思。
嗯，你说这是消费啊？
你是不是都叫消费，对吧？
就广义消费是吧？
啊，对对对，广义消费。
就是确实，你想我天天的刷刷这个手机，我也能得到快乐，对吧？我不用跟人交流，我也有快乐，对吧？天天这么刷，那慢慢的不就这样了吗？
你看跟人说话，毕竟还是你的付，你得付出吧？你最起码得喘气儿吧？你最起码得消费 ATP 吧？对吧？但是你刷这个东西它耗能更低，而且呢它不是一回事儿，它这个方向不一样。你刷吧总是在索取，就是你默认这个网上的东西是无限的，尤其是这个算法流量给你带来的一种错觉，就是我只要往下一拉那个微博，它就是有新东西，就跟开自来水龙头似的，只要把它打开就有新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消费习惯，就是我所有的时间都可以用来打开自来水，我都不用干别的都够，所以我就也不用干别的了。
对，
那但是呢这个说话，我觉得说话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创作，或者你去写点东西，对吧？
对，
你去说点东西，你去做点东西，那这个其实就是消费的反面嘛，就是创造嘛。但是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消费手段这么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消费的手段太多了，或者是消费的花样太多了，导致这个真的会导致这个创作的这个所谓的打引号的广义的创作会少很多。
不过这个东西你看怎么讲，你比如说放在老一辈的人这个来说，他们也天天在看书啊，这并不影响他们。就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也当成一种消费来说的话，这个确实是促进他们创作的。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就是他们能从比如说玩手机打游戏，从这样的这个行为中我能得到的快乐比我天天的去跟别人一块的巴巴的聊得到的快乐更多或者相似，那何乐不为呢？
嗯，哎，我真就是我站在这个年轻人的角度啊，我俩不老啊，就是说我站在不知道怎么说啊，这些不是我俩没有任何的偏见，就是说就我们站在主流人群这边，就是说我们站在这个是喜欢消费的这群人这个角度上，我其实还能比较能理解，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一个时代。你像我们这个90后，我们当时这个买什么游戏碟还得买光盘，就没有任何的这种给你推啊，就是推送，就算法算你给你 知道你喜欢什么，就我们只能是自己去试才知道，甚至都不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给什么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就弄玩什么看什么，可能是这样。但是你像现在啊，真的我觉得我如果是出生到这几年的这个时候，00后，或者是我还真的做不到，就我可能也是就是刷，就是依靠消费去获得我的信息，就它是属于一个整体的基础设施这么一个概念，就你没有办法回去，就是因为你像原来你这个放假想去玩或者放学的时候去玩，你就下楼找小孩呗，就跳沙包啊，躲沙包，或者是跳什么跳房子什么乱七八糟，踢球。但是你现在谁还会玩那些？是不是都去玩王者荣耀啊，或者是以一种消费的形式去娱乐或者活动？所以我觉得它就成了这个空气跟水一样的这个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当然也不能说这个时代有问题，是吧？
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咱俩这个年龄到这儿了，咱就喜欢。我现在回去我也不想天天窝家里边，我就想着把身边的好友叫出来吃个饭聊会儿天儿，我觉得打游戏都没这个意思。
是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个消费的结构基础设施的整个的一套东西。
那就看看这批人到咱这个年龄之后他们愿不愿意聊天呢，还是更喜欢打游戏了呢。
你像现在流行各种回潮嘛，什么复古，我觉得这个就快了。因为我觉得有腻的时候，就跟陈嘉映老师说的似的，说这个什么他我忘了原话，反正说新冠疫情让大家都居家是吧，大家都我忘了什么意思，他说的是什么来着，反正说大家又要回到那种就无聊就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了，就是说新冠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契机，就是去自己待着或者自己看自己跟自己待着就相处静下来这样一个这个机会。但是呢这个好像没持续多久，尤其是中国防疫的很好，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状态。就是我想说什么，就是说可能未来有某一天大家会想到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的本性，就我觉得离远不了，就还是和一个核心的诉求，
就是物极必反嘛，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这期聊还挺多啊，没想到这个聊的应该还是挺好的。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这个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或者批评啊，或者想骂我们两个都可以，这欢迎留言。然后呢，我们也再看这个下一期，可能下一期因为我最近做那个做事侠的那个项目。然后呢 ，L 老师也是我想第一个采访的人，所以可能下一期主要是想跟 L 老师聊一下这个高校教师的里面的一些做事方面的，就是做事方面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哪些不可为，就是看似不可为的地方，这个 L 老师能用做到了一些他的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有意义的。总之呢，这个谢谢姚老师今天参加我们的录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Cuando te veo así, superficies cambian, las estrellas manchan ojos como llamas. Cuando te veo así, colores levantan cada movimiento de tu dulce espalda.
Al cielo corre llanto, vivo.